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人生总有孤单的时刻。我记得我细路仔的时候呢，有一天睡醒觉的时候，擘大眼呢，房间里面空无一人，跑出个厅的时候亦都见不到爸爸妈妈，我就怕起上来大声喊。原来爸爸妈妈出了去屋外边，听到我的喊声的时候就入到来抱起我。我觉得当堂好大的安慰。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人口老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随着科技的进步、医学的进步，人的寿命一定是比以前的人来到去长的。由于人长命的缘故，很多以前看不到的问题现在都浮现了。人口出生率降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新的人口来到去承接，老人家越来越多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护老设施来到去照顾他们，需要很多院舍来到去帮忙他们。人老了的时候，有行动上不方便，有健康出现各种的问题，都可能需要人家帮助你的。在加拿大那个的统计局里面有一些的研究，他说在加拿大那个的社区的健康调查里面呢，原来发现呢，有19%的长者超过65岁的呢，都缺乏一些的同伴，一些的同行者来到同他一起的。在这个的名词里面有一个叫 social isolation， 社会上的隔离。他周围有人同他一起住，或者在院舍里面住，但是他却是呢很寂寞，没有一些呢能够有深厚的关系，没有真正他可以交心那些朋友在身边。可能在他人生阶段本来都有的，去到那个时间的时候，有一些同伴，有一些朋友都可能离开了世界。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单只是我刚才讲的小孩子有孤单的时候，老年人有孤单的时候，那你是年轻力壮后生那些会不会有呢？在今天的人口里面，人口的比例是不平均的，是失衡的。特别在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很明显在过去一段人口管制的日子里面，一孩政策所产生那些的后遗症。如果父母只是容许只生一个的时候，你估计他想生的是男还是女呢？大家都显而易见，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思想，都是喜欢是仔的。女甚至是堕胎不要的时候，结果造成一个什么现象？男女的比例失衡。男女比例的失衡的时候，很明显出现什么现象？就是如果要嫁娶的时候，要分配的时候，有些人找不到他的配偶，这种情况出现。在情人节的时候，有一些他未有拖拍的人，有一些或者仍然是在这寻找一个同伴的人，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很大压力的。有些人就是想尽办法自己去订一扎花来到去送给自己，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来到减压，掩盖那种孤单所带来那种的不开心。其实中国里面有一个叫光棍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它不是一个正式的节日来的，在民间里面有一班大学生来到开始发起的。咁光棍节咧就每年嘅11月11号，4条1吓，象征住咧系一啲嘅独身嘅人，佢希望咧能够揾到伴。后来呢个咁嘅节日演变咗成一个消费嘅节日，又有啲网上边嘅大平卖嘅嘢。但系亦都喺光棍节嘅时候咧，佢哋咧另外一个名字叫脱光节，唔系剥晒衫嘅意思啊，弟兄姊妹，脱离光棍嗰种嘅光景，他们叫脱光节。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无论在人生的什么阶段，无论你是小孩，无论你是老年人，无论你是青少年，都有机会面对这个孤单的问题。传道书今天刚才我们读出的经文，或者今天唱的诗歌，其实已经为我们讲了一个解决的答案。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怎样呢？在这种孤单的祸患里面，我们怎样可以超越在人世间那种的虚空？我们提出一个的题目叫《灵有何价》。在我们的讲道大纲里面，在你的秩序单章里面已经印了这三个的标题在这里。 剛才讀的經文呢，基本上我簡單啲可以分成的兩個段落，孤單的禍患同埋有伴的福氣。咁我哋知道咩係禍患，咩係福氣嘅時候，我哋就要睇下點樣探討，我哋點樣可以喺呢種嘅孤單禍患裏面嚟到建立生命嘅同行者，以致我哋真係能夠超越呢一種嘅虛空嘅狀態。我哋一齊嚟到去睇呢段嘅經文啦。頭先我哋讀過嘅咧，傳道者一開始嘅時候喺第七節，佢話：我又轉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件孤单的事。传道者有很多的观察，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说我又转念，我又去放眼看，我又去观察，我又去自己体验一些人生的经历里面，我又看到一些很大的祸患。看到的是什么祸患呢？他说有人是孤单无依，无子无兄，并且劳碌不息，眼目不以钱财为足的。他看到自己说，那个劳劳碌碌刻苦自己又享不到福乐，到底我是为什么的呢？唉，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孤单无依无子无兄，有三个无在这里，三无人士。孤单无依即是没有配偶，无子无兄的时候没有家人等等的事来到在这里反映出来。传道者的观察可能是讲一个人，他真是没有结婚，真是没有仔女，真是没有兄弟姊妹的情况。但是我在想，有时有是等于没有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我用一个例子来向大家来到去说明。有一个人，他很努力来到去赚钱，有一天他真的识到个女朋友拍拖，亦都娶咗佢做太太啦，亦都生咗一个仔啦，好开心嘅一个人生嘅梦想，能够组织家庭。但系当呢个人佢结咗婚之后，佢将佢所有嘅精力时间摆喺边度咧？发展佢嘅事业，一日由朝到晚嘅喺出边忙，早出就晚归，翻到嚟屋企嘅时候，太太想同佢讲一啲家庭嘅问题、家庭嘅需要嘅时候，佢冇乜时间嚟到回应太太。好多时候因为嗰种关系嗰种疏离，结果点咧？夫妻间有争吵喺当中，而佢个仔就喺咁嘅环境，喺咁童年里边嚟到成长。每次见到爸爸翻嚟嘅时候，本来好希望、好渴望爸爸同佢玩下、倾下偈咁，但系爸爸话：，我好忙啊，你自己瞓觉啦。甚至有时他睡了觉，爸爸都未来到回到来。他见到的场面就是家里面的一些吵吵闹闹的情景。后来这个太太发觉这个丈夫都没有去关爱他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就认识到另外一位男士，后来还发生了婚外情。那结果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的婚姻呢，是以离婚来到去结束。离了婚之后，这个的做妈妈的跟了另一个男人离开了，个仔的抚养权就落了在这个做爸爸的身上。这个爸爸有没有因为这样吸取到教训呢？他仍然好像这个圣经这样讲，竟劳碌不息，他仍然是深醉他的事业，他自己的成就，摆更多的时间在那里。他以为找到钱回来给一些的物质上面的满足这个儿子就得了。个儿子仍然是在一个孤单的状态里面来到去生活。大家可想而知，这个爸爸和这个仔的关系会是怎样呢？有一次儿子越来越反叛的时候，跟爸爸发生那种争执，爸爸就这样跟你说：你有本事就走，走了去以后不要回来。这些可能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父母亲都曾经讲过一些这样的言语来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父母不是想赶我们走，我相信这个做爸爸的都不是想赶自己的仔走，但是结果这个仔就离家出走了，以后都不再回来了。这个男人本来有一个我们认为是幸福的开始的家庭，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好像这段圣经讲，孤单无依，又没有仔又没有兄的状态。他仍然最深的事业，结果真的被他捱出头，好有成就。 佢有好多嘅产业，但系就好似呢段圣经讲，咁我有咁多嘅嘢系为咩咧？有冇人同我分享咧？有冇人同我嚟到去分享嗰种成就、嗰种喜悦咧？纵然呢一个人佢底下有好多嘅马仔或者好多人帮佢做嘢，但系嗰啲人能唔能够同佢交心咧？或者那些人去埋他身边是为了什么原因？甚至可能有些女人去黏埋他身边，但是那些目的不是为了去喜欢他嘛，可能都是贪他的钱。这个人本身已经是吝啬的了，已经是一毛不拔的了，你就想象到他人际关系有多么恶劣。他每一天回家吃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在自己的饭厅里面有一张很华丽的餐桌，摆上的只是一份的餐具，有厨师来到去服侍他，煮一个很美味的晚餐摆在他面前，但是他每一晚只是一个人来到去吃饭。厨师摆上的虽然是很美味的食物，但是吃了一阵他已经感受不到那种喜乐，他心灵里面就是好像圣经里面是极重的空虚，是极重的劳苦。人生是为什么呢？有时我自己都会有少少咁嘅感受，喺我人生嘅阶段里面，我儿子已经长大啦，咁有时候儿子多数都未必晚晚喺屋企食饭嘅，咁如果师母嗰晚要翻嘢嘅时候，翻工嘅时候咧，就得我一个人食饭。原来一个人喺屋企食饭咧，都系好闷嘅。虽然你话睇下电视都得，你可以想象下，如果一个人晚晚都系咁过嘅时候，啲嘢好食啊？嗬，同咩讲啊？同空气嚟到讲。孤单所带来的那种的祸患，在传道师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圣经说的是财迷心窍而引致的孤单，为钱来到劳碌。有人他为了钱就会放弃一切，甚至在我当中有些人邀请他回教会回团契的时候，他都说我没有时间，这其实是令到他空虚。有些人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就是有等于无，真是无儿无子无兄，他在人群里面那种的孤独，其实我们终究其结果呢，都是由自己所产生，可以说自食其果。传道书的作者观察到这个祸患的时候，就得出一个的结论，就是刚才我们读过他的金句，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个道理我们都基本上明白的，总比的意思即是不是时时都那么好嘛，有时两个人都会嗌叫啦。有些的长者在公屋那里住，住到咁上下打交的时候，甚至有凶杀案啦。总比啫，咁传道书的作者怎样来到去有一个的结论来到提醒我们呢？第一样嘢，他讲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的时候，两个人一同去劳碌呢，就重得那个美好的果效。我哋叫呢种好处叫做咩咧？协同效应，大家同唔同意啊？你谂下喺做工作方面，如果有一个人帮你手，减轻你好多压力嘅，我就用我自己嚟举例啊。如果屋企做家居清洁吸尘嘅时候，吸尘你觉得最麻烦嘅系咩啊？就系你吸到啲地方嘅时候，好多物品喺地下度阻住你，你系最好咧冇晒啲嘢，系空屋嘅时候，咁啊好容易吸尘。通常我就不是吸塵那個，師母吸塵的時候我就幫手攞開一些阻住地下的東西，那它就可以暢通無阻地來吸塵。原來當我們做事的時候，如果有多一對手，有多個人跟你配合的時候，那個是美好的果效的。又或者我講財務方面，講住屋方面，你一個人單身的人出來要置業的時候，面對什麼困難？首期啦，怎样去供楼啦？如果你两个人做嘢，两份工夹埋嘅时候，好显而易见啊！利人劳碌同得美好嘅果效，又或者用膳嘅时间咧，有一次咁啊，有机会去饮咯，同另外一对嘅配偶坐喺我旁边一齐，咁我嗰个餐咧系几豪华嘅，而家喜欢咧就每个人分起一碟一碟俾你食嘅，咁你冇得拣话食多嚿食少嚿嗰啲咁情况，咁大家都每人有一嚿啦。咁譬如上龙虾嘅时候，咁隔篱嗰个有配偶嘅就啊呢样我唔食啦，不如俾埋你食啦。二人同得美好嘅果效，你个配偶食少嚿嘅时候，你咪食多嚿咯。但系因为我一个喺度啊嘛，我咪食一嚿咯。睇唔睇到？就算你食饭咁简单，或者你出去食饭咁简单啦， 你即係叫一味餸嘅啫嘛。但係你多一個人同你分享嘅時候咧，食都食得開心，又或者娛樂啊，嗬，打波方面更加明顯。一個人點打羽毛球啊？有啲波係要兩個人先打得噶嘛。咁即係話，如果你有一個同伴，有一個 friend 同你一齊去做嘅時候，你咪可以能夠滿足到一啲人生裏面嘅需要咯。傳道者提俾我哋聽一個事實，就係佢觀察裏面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呢種我哋叫協同效應。又或者傳道者跟住講嘅更加重要，因為有好多人話唔係啊，兩個人點比一個人好呢？特別啲後生仔會覺得點啊？唉，其實一個人先至最正嘛，自由自在嘛。你當中有冇一啲年青人咧？佢大咗，其實佢都想獨立噶，甚至想搬出去住噶。你知唔知噶？嚇，點解佢想有獨立自主啊？因為佢想自由自在嘛。起身嘅時候唔想俾人再餓咯嘛，又唔想俾人餓，又冇執屋執房嘛嚇。中意瞓到幾點鐘就幾點鐘咯嘛嚇。點解有啲年青人搬唔到出去住啊？溫哥華住嘅弟兄姊妹明白咯，啲樓好貴啊嘛。經濟實力嘅佢搬唔到出去住，但佢想唔想獨立？對嗰啲人嚟講，佢話我樣樣都搞得掂，我使咩要盤啊？我可以上網嘅時候，可以同唔同嘅群組嚟到去聯繫啊嘛，我可以識好多嘅人啊。佢可以自己混喺一個虛擬世界裏面，嗰啲所謂喺一個 cyberspace 裏面嘅朋友，但嗰啲都唔係真正嘅朋友，形成咗呢個社會裏面又有啲嘅宅男、啲宅女嘅問題。佢話：我而家都唔知幾爽，做單身嘅貴族幾開心。但係傳道者提醒我哋一樣嘢：人生唔係喺每一個階段咧都係順境嘅，人生唔係喺每一個階段都會如意嘅。人總會面對一啲叫做幽暗嘅日子出現。當你有困難、有幽暗嘅日子咧，你知道你有同伴，你知道有兩個人等等，或者更多嘅朋友嘅時候咧，你知道嗰種支持系統就喺裏邊，有一個互補效應喺度。傳道者提咗出嚟，佢話遭遇困難嘅時候咧，同伴嘅重要性就顯而易見。第一樣嘢，如果一個人佢跌倒嘅時候咧，有另外一個人將佢扶起嚟。我當中，如果你已經年長嘅弟兄姊妹，你更加深深體會到呢個道理。有時有啲長者咧，一個人留喺屋企裏邊，因為跌親嘅時候，或者係有啲嘅病突發嘅時候，碌咗喺地下嘅時候，冇人睇到佢時候，後來就發覺咧佢係失救。但係如果你有一個同伴喺旁邊嘅時候，佢就可以將佢救起嚟，或者幫佢打電話嚟到通知人。在我們今天裏面，有些人到了人生的階段，他已經行動不方便，行動不方便的時候是需要人幫他，甚至我們一日很簡單的吃東西，或者是去洗手間的事，可能到了人生某一個階段你做不到的時候，你就需要有人來幫手。有時你說我可以請一個那些 home support worker 回家做，但那些是外人，有時最適合這個位置就是一些配偶的位置。雖然這些是厭惡性的工作，但很多時候你看到有伴的福氣在當中。傳道者提到另外一件事，就二人同睡就都暖和。當然不是說今天我們的環境，這裡有冷氣，冷的時候有暖氣，但在古代的時候沒有這些東西嘛。如果人要比較可以睡得暖一點的時候，兩個人睡在一鋪床蓋一張被的時候，的確是暖一點的。其實我小孩子的時候，我都是跟那些細佬啊一起睡一張的床，還是上下隔，盡量可以擠埋一張床嘛。在以前的情況，那是真的暖一點的。這裡兩個人睡埋一張床可以是夫婦的情況，但亦都不一定是指夫婦的情況，是講到兩個同伴結伴同行的時候，他因為寒冷的時候可以睡埋一起的時候，互相來到去取暖。我們看到這種互補的情況。更加重要的時候，當你遇到人家去欺壓，遇到攻擊的時候，你有個人去幫拖，有個人幫你維護你，是更加重要的。當你受攻擊的時候，好像這段經文講到，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就好像武俠片裡面那些雙劍合璧，雌雄劍來到去對決，可以打敗你的敵人一樣。三股合成的繩子不會折斷。其實講到那種團結那種的效果的時候，夾在一起的時候，人家不容易將你打倒。 其实在传道书四章的开始的时候，传道者已经讲过，他说有些人是在日光之下受欺压流泪，是无人安慰，那种就是一种孤单的祸患。其实你受到被人虾的时候，你都希望有人是保护你的，是吗？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去看看一些在天然界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例子，究竟我们怎样看到个互补那种情况去帮助。在南极里面有一种比较大只的企鹅，叫皇帝企鹅，它们的高度呢大概可以高到成四尺那么高的，这里看到它一家五口的情况。南极企鹅本身神设计它呢，它已经可以抵御寒冷了，它有很厚的毛，那些毛是防水的，即是它落去游水的时候不会湿了，好像我们湿了衫那么冻，还有它很有一种隔温层那些的脂肪层在里面来到保护它。但是当它面对南极那个严冬的时候，冻到可以零下六十度的环境，那些的风速可以达到是200公里，每小时200公里的风速的时候，它怎样抵御这些寒冷？它都不是一只一只来抵御的，它将会团结成群一起在一些面对这样的暴风度。然后呢，你看见中间在核心中间那些是最暖，因为旁边那些的企鹅呢来到去帮它挡住晒那些的寒流嘛。如果我们放近一点，你就会看到了，那些一只只呢是用个背脊向着外面的，是吧？你看见个背脊身上边是什么？白雪雪，哇，冻到来到结霜结冰，你可以想象之中是几冻。他们不会永远在个外围度，当他抵受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需要休息的时候，他就会吞入去里面，由其他那些的南极企鹅就会换班吞出来，这样来到去维持整个群体的温暖。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传道者观察到的真理，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会来到去折断。弟兄姊妹，神话给我们有这样的好处的时候，但是同一时间在我们现实观察，就好像刚才一头生仔说，是不是真的两个人比一个人好，是不是真的有伴是好一点的？但是有时有多些的朋友在我身边的时候，有伴侣在我身边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很多争拗？现实事实上是话俾我哋听，唔系好似传道者咁观察嘅情况。特别我哋用一个人间最亲密嘅关系嚟做例子啦，就是、圣经里边讲人间最亲密嘅关系就系乜嘢啊？夫妻嘛，神话那人独居不好，佢就要做一个配偶嚟到去帮助佢嘛。然后咧，当一个男一个女夫妻结合嘅时候，就二人成为一体啊嘛，喺一个婚姻里边嘛。神本来嘅设计系好好嘅，但我哋观察到今日嘅世界却唔系咁。喺呢个人间最亲密嘅伙伴关系里边，我见到咧今日嘅离婚率系相当之高嘅。大家知唔知中国嘅离婚率系点噶？全国离季呢，因为中国仲几保守呢，平均是 2.2%。哇，你说这样好低咯。当然不是啦，你睇下大城市呢，在北京的离婚率是 39%。在上海的离婚率是 38%。叮当码头。在大城市里面那些的物质享受更加好，人那种自我中心是浮现晒出来的时候。我睇到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仍然存在很多个自我中心，结果很难呢有长久那种的伙伴关系，也都很难有长久的夫妻的关系。圣经有没有为我们提供一条出路去免去这种孤单的祸患呢？或者给我们享受那种是同伴的关系呢？就是一个灵友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学习一样什么呢？建立我们生命的同行者。我们怎样来到去建立生命的同行者？首先看回传道者观察的世界，传道者讲到的就是伙伴关系带给我们有协同的效应，有互补的效应。但是那些协同效应、互补效应能不能够长久呢？你今天找到一个朋友帮你跟你打波很开心，但是明天他说不得闲的时候，你都是孤单的，是吧？你发觉在世间里面那种的伙伴关系是怎样的呢？是基于利益为主多的，是吧？基于互利的条件为主多的。当我们你和我啱，大家有共同利益的时候，我们就走在一起咯。我们讲的就是合则来，不合则去， 就是今天很多人的世界观或者价值观，为什么那么多离婚，为什么那么多拆伙的事来出现呢？大家的想法都不啱，不如你就有你，我就有你，我就有我，做生意一样是这样的情况，夫妻关系一样是这样的情况。这种是世界里面给我们看到不能够维系一个长久的关系。但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呢成为合一的肢体，我们大家有同一个信仰，我们大家信同一个救主，一主一信一世。我们今天守的圣餐，一个 Holy Communion， 就告诉我们我们彼此分享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群体。神给我们有这个救恩，神给我们有那种的爱来到去爱我们的时候，神为我们已经替造了一个基础的条件，让我们来到在信仰群体里面找到一些的生命同行者，而这些生命同行者的关系可以持久走下去，令到我们人生可以超越那种孤单的虚空。在这个的五世纪里面呢，有一个爱尔兰的修女，她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话，她说 A person without a soul friend is like a body without a head。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一个灵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只是有一个身体就没有了个头。什么意思啊？我们有个头来到去支配个身体，我们靠个头上高，我们有对眼能够可以感受到周边的环境怎样靓法，我们有个耳仔的时候我们听到人的声音，我们有个口的时候可以试到不同的味道。原来灵友就好像一个头的作用，它帮助个身体能够感应到外界的世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自我意识是怎样。就好像你今天回到来的时候，可能你穿得很整齐，穿得很特别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啊，你今天穿得很漂亮，那句说话入在你的耳里面，其实就是一种 feedback 给你一种的回应，让你知道你自己是怎样。另有其实就好像一块镜咁样咧，嚟到帮助我哋自己更加认识我哋自己。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一个人孤孤独独，身边冇朋友，冇人敢同佢讲嘢，你估佢知唔知道自己系点嘅咧？比较困难系嘛？佢需要其他人嚟到俾佢一个回应嘅系统，让佢嚟到清楚自己系点。喺主里边嗰种嘅关系系点？喺主里边点样去追求嗰种同路人？圣经话俾我哋听。神是用永远的爱来到爱我们，神是用那种恒久忍耐的爱来到爱我们，神是用那种牺牲的爱来到爱我们。其实我们学习到感受到这种爱，我们自然圣灵感动我们用同样好像神的性情来到去对待我们周边的人，我们就会学习这样来到去爱人。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怎样教导的门徒呢？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原来人家认到我们是基督徒，人家认到我们是主的门徒呢，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一个爱的群体，因为我们呢是有很多的灵友，很多的同路人来到去支援我们。这些灵友和外面的朋友有什么分别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说做 friend 是要怎么做 friend 啊？他样样都撑我支持我，我无论做什么呢他都同我同一阵线的。这种 friend 呢就是我最舒服的了。这个是自我中心外面世界的想法。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灵友或者需要同路人是这样的朋友呢？外面的世界就说你同我啱路的呢我就同你 friend。你同我唔啱路咧，用 Facebook 嘅術語咧，我就 unfriend 咗你，即系唔再同你做朋友，系咪咁啊？但系靈友唔系咁噶，因为我哋喺主里边系互为肢体嘅时候，冇得 unfriend 噶。你知唔知我哋系互为肢体？就好似手脚嘅关系，你唔中意佢，斩咗佢啊，唔得噶，冇呢样嘢噶。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靈友好似一块镜咁照我哋嘅时候，你期望。那个灵友同你同行者会是怎样呢？他不会时时刻刻都同你站在同一个位置，他会藉着神的说话，他在圣经里面的成熟程度，他会提醒你，甚至有时尖锐地提醒你。我好感谢神， 师母很多时候都是我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同行者，一个很重要的灵友，因为他跟我关系的亲密的缘故，他看到了我每一方面的软弱，有多时候他都会毫无的坦率地毫无留情地呢会告诉我，你这样这样东西不好，那样那样东西不好，其实是很难听入耳的。不过你想深一层的时候，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话呢？因为他爱锡你，因为他觉得你是生命同行者，他讲这些话来到去告诉你你要怎样来到改善，他就成为我一个生命里面的回应系统，他就好像一块镜子告诉我们我的不好的地方，我怎样来到去改良。大家看不看到，灵友其实更加重要的一部分是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向着主里面来到成长，向着那个生命成熟的程度来到去成长，更加让我们处主耶稣基督嘛。这个就是灵友方面，灵友不是一些要我们好像很 friend 的人。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教导我，我怎样去找那些人呢？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原来我们有个目标呢，这班人走在一起，我们走在一起，我们要互相来到结连，等到我们成长更加顺成熟。去找些什么人啊？清心祷告主的人，能够追求上帝的国，追求神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的人。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人同我们一起来到行这条生命同行之路。其实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例子，我简单一点看两个例子。耶稣在我们心目中里面，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无懈可击的，又可以行神迹，又跟上帝的关系又无间的。那其实他需不需要灵友的呢？我们读到的圣经告诉我们，他都需要有支持系统，特别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需要人家分担的重担。最明显的我们读到在耶稣那种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他有几个入室弟子，我叫 inner circle， 彼得、约翰、雅各。特别当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在客西马利园他自己已经祈祷，但他觉得不够，我需要人来到去支援我。于是乎他就跟彼得、约翰、雅各讲，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的37-38节这么讲，他说带着彼得和西比撒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耶稣在那一刹里面，那里面他那个人性尽显于我们眼前，他好像一个人，好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他需要朋友，他需要人去支援，特别需要人为他警醒祈祷。他就叫了这几个最亲密的门徒去跟他一起警醒祷告。就算在耶稣这么强的人都有一个软弱的时刻，那何况是你和我呢？弟兄姊妹，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跟我们分担那种的重担。最好是什么？我们在主里面找一些的成熟的弟兄姊妹，跟他分享我们的需要，跟他倾诉，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支援。我们教会里面每个星期二有祈祷会，都是一班很忠心的弟兄姊妹，他经常回到来教会，来到去为教会的大小事务祈祷，为特别一些有需要的肢体祈祷。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重担，有些什么你不方便在众人面前讲的，你可以跟牧者、传道人或者跟一些长老执事讲的时候，我们会将你的需要带到去祈祷会里面，很忠诚的来到发挥我们灵友的功效，来到去纪念你，为你祈祷，为你分担那种的忧虑。保罗和腓立比的教会的关系，腓立比书一章四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来到去兴旺福音。我们在保罗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他很多的缺乏，特别当他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保罗是坐在监的，但是保罗坐在监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差遣以巴弗提带着一些钱来到去支援保罗。你看不看到这些在主里面的灵友同行者是怎样啊？打福音的仗里面去支援他，这些供给不是一次半次，是常常都去这样做。而保罗在他祈祷里面说，我每逢想念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祈求。他又很挂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它是一幅什么图画呢？同路人是互相纪念，同路人是互相扶持的一幅的图画来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到去想一想，神为我们预备了在主里面互为肢体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营造或者建构这种灵友的关系呢？我们还是信了主这么久，有没有仍然活在自己自我中心的关系里面呢？我们有没有将自己关在一个自我或者自私的笼里面，我们不愿意跟人家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想一想，我们的配偶信了耶稣没有呢？如果信了耶稣，求神去帮助你，求神去帮助你同你夫妻关系好，以致你可以建立一个灵友的关系。你的家人是怎样？你同你的儿女，你同你周边的家人，你有没有好的关系，成为你一个支持的系统？弟兄姊妹，要珍惜，要营造。正如传道书讲，黑暗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始终要面对孤单。你今天说我好掂，我一个人搞掂，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确是需要生命的同行者来到去支持。更加重要的呢，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肢体系统。神已经给我们有身边有肢体，肢体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宝贝来的，是为我们预备来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可以倾诉的对象，我们可以祈祷的对象。这些的灵友不一定要知道你所有的事，不是一定要不滴不滴促膝谈心的，但他是明白你的感受的人，可以聆听你的时候常常记挂你，来到关爱你。我们需要建立那些系统。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都坐在这里用自我来中心问一个问题，哎呀，没人喜欢跟我做 friend， 没人喜欢跟我深交。你可不可以调转个思维来想一想，当我们检视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灵友呢？我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同路人呢？我有没有留意到其他人的需要，以致我们可以建立人的生命？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是怎样，其实我们收回来的更加是多的。在结束的时候呢，我都想起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每次唱的时候，特别当我感到孤单的时候呢，会给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激励，就是一首同路人的诗歌。我只是读出当中的歌词给大家来到去听一下。念那天起步，怀内满挣扎，谁料觅真理路远又险窄。他讲到呢，行那条真理的路，跟随耶稣的路，有时很多的阻滞，有很多困难。当你要守神的诫命的时候，有很多时候都会令你灰心，特别会被一些不认识主的人呢，是驳斥你，喷到你一面皮。但是不要紧，圣经说呢，有人同你一起行，有人会鞭策你，你迷路的时候，惊的时候，有人会导引。他说，自从你同我一起上路，同我哋行一条福音的路，为主来到去的使命来到行一条路，怀内就满兴奋。一起实现真理的时候，就算行那条路很远都能够呼应。你有没有发觉，当你排紧队的时候，如果有人同你一起谈一起讲，你发觉那条队不是排得很长的，是吧？当你一个人在排，为什么这么久都未到我？就是这样的原因。那首副歌的更加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碰到挫折的时候，肩头重担的时候，一生很多试炼的时候，有人为我祈祷。当我开心的时候，有人同我分享，好靓啊，旁边有个人回应你，是啊，好靓啊，好好吃啊，不是一个人在这里讲，是那种开心的感觉。神呢告诉我们，我们有同路人在身边，我们为这件事来感谢神，同路极珍贵。但有时你会跟我说，啊，牧师，我真的有时找不到一些跟我深交或者跟我可以讲的人。但你不要忘记一样东西，我们有个信仰告诉我们，正如诗班为我们献诗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最大的灵友，也都是我们最后的灵友，最后的保障。有时我们真的没有其他朋友在身边的时候，没有其他同伴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向我们主耶稣来到呼求，我们可以同我们的主耶稣好像在花园里面漫步一样。就好像这首诗歌让我想起的，就是我们的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的灵友。弟兄姊妹，当你面对孤单的时候，当你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记得一样东西，就算没有了身边的肢体，还有主耶稣，主耶稣就成为我们最好的灵友。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成为肢体，互为肢体，成为一家。我感谢你给我们预备了这个灵友的基础，求主来到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灵友，来到去互相祝福，彼此来到担当，以致我们更加能够活出主的爱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